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我是呼呼。
好，呼呼好久好久不出现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再欢迎我们的艺术有毒的常客，艺术行业的从业人员赵阿蒙。
大家好，我是赵阿蒙。
好，那我们想节目的一开始是不是要跟我们的听众先说一下呼呼为什么已经四个月没有出现在这个艺术有毒节目里了。
哇，
别人都以为单飞了。
天啊，四个月好快。
对，因为我一直在准备一期我们上一期聊那个杰尼欧罗巴的杰尼欧罗巴的那一期，我觉得还不够完整，所以我后来就想为他专门再录一个下集。这个下集就是讲这个杰尼欧罗巴的那个另外一面，就是讲这个艺术品保护的。但是后来发现因为二战这个话题太大了，所以我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呢看了太多的书，然后就陷进去了，导致就是这期播客就严重的拖延。所以至于本来都已经这个月要上了，最终那个三米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还是再录一期这个秋日阅读吧。虽然现在其实已经秋天好像也快结束了，但是最起码今天我们聊的书应该都是大家秋天的时候看的，还不至于是冬天的。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常规性的想要做一些一年做两期这种关于读书的推荐，那这个读书可能不只限于艺术类的，可能也跟我们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都相关的。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从嘉宾先开始。
从我先开始吗？
开始。
哎，我
啊，一人一本呗。
我其实还不只准备了一本，然后但是我这回准备的都还是挺薄的书。然后我就在想说，一本是跟艺术真的没关系，一本跟话说是跟艺术有关系，但实际上聊的很多东西跟艺术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在想我从哪一本开始比较好，你们觉得？
跟艺术有关的，
跟艺术有关的开始是吧？其实这是一本刚刚出的一个小册子，你们俩应该比较熟悉了。你看，是叫尹吉南老师、李军老师和西川老师他们三个人的一个对谈。然后这个对谈集呢叫八日谈，他们就是从第一日我们谈什么，第二日我们谈什么，然后谈了八次这八篇的对谈，然后集结成册，有了这么一本小册子，就叫八日谈，我们能摸准艺术的脉搏吗？但是呢，这个标题不仅这个书的标题非常标题党，每一章的名字也都非常标题党，因为他们三个聊起来，你也知道这个西川老师他是诗人，然后他同时他自己对西方的哲学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他自己对古典中国的古典艺术非常了解，然后对一些古代文化很了解，同时他对当代艺术也有一些涉猎，那所以他的知识结构本身就是非常广的了。那李军老师他主要是研究艺术史的，而尹吉南虽然他是研究艺术史的，但他是可能是偏古典艺术的方向，所以这三个人的各自的就是知识结构交叉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话题就往不可控的方向走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篇论文嘛，它是一个对谈录，所以对谈就意味着他们提供的很多观点也好，或者是知识也好，都是碎片式的。那也就是说，它其实给你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学习的东西，而更像是一些启发。然后如果你有启发的话，可以自己去就他们的线索然后去展开，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我大概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觉得他们聊的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第五日的时候，他们的题目叫标准问题，好作品与坏作品，然后好像听这个题目他们就是要想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究竟以什么方式去判断一个作品究竟是好还是坏，但实际上里边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呢，他们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说实际上作品的当然这也是比较容易想到，就是作品的价值判断体系是跟整个那个社会的价值观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嘛，所以他们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讨论不同时期的这个社会的整个的这个价值框架。然后这里边有一些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因为他们三个人都属于就是 有点儿就是跨在古代和当代之间，然后同时跨在中西方之间，所以他们的就提供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观察中国的视角。比如说他们就提到说，我翻一下，他们就提到说中国的框架实际上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关键词，其中一个是西川老师提到费孝通总结的，说中国是多元一体，也就是说它跟西方的那种多元化和一体可能都不是一个同样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提到中国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中国历史上很多个时期是三教合一，就是儒道释三教合一，儒家道家和就是佛教释嘛。然后呢，但是呢按说这三个思想是很难同时存在的，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是价值观上是有很多的相悖的地方，但是在中国却可以允许这三种思想同时存在。他说这是可能是中国价值体系里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就然后其中呢，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啊，那我这不同意啊，我觉得那西方不是正在进行这些吗？也都是，那你说所有的基督教，然后这个包括穆斯林和这个犹太，
他并没有，
也是有很多教义上的
并存。他其实说的并存是。比如说现在的多民族的问题，它是一个矛盾，实际上是很多国家用各种各样方式去试图解决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问题都失败了的。因为本来民族国家也不是多少年的历史嘛，因为最早的时候欧洲它可能是一个宗教统一，就是整个欧洲的很多个公国之间都是统一在同一个教会下面的，它就有点像政教合一的体系。然后只不过他的宗教是统一的，但是像多民族问题可能比较典型的是像美国、中国或者前苏联那样的，然后其实有很多种尝试解决在同一个主权国家下有多民族的共存的问题，这些都完全跑题了，不是书里提到的，我说就是多民族的问题，但实际上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比如说特别典型的南斯拉夫状况不就是吗，当时铁托还当政的时候，他把各个民族的人们统一在一个对共产主义的狂热下，所以当时的各个民族间的矛盾好像被这种对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的催眠给掩盖住了。但实际上在铁托去世以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南斯拉夫是什么状况，塞尔维亚的矛盾啊，各种各样民族之间的矛盾全都涌现出来了，说明他的矛盾从来都没有解决过，只是一时间被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给催眠了。但是呢他提到说在中国的好几个时期是真正形成了三教的几乎可以是同时存在，就是在一个人身上我可以有道家的一面，我可以有儒家的一面，同时我也可以有烧香拜佛的一面。然后他这里面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觉得为什么你可以同时信道家佛家而且说自己是一个儒家都不冲突呢。他然后其中这个李军老师有这么一个概括，他认为儒家传统它代表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父子关系，但是呢你光有父子关系是不够的，你还得有一个母亲，那母亲呢就是道家所说的大自然，是土地，是环境周围的这些东西。那在我和父亲和我和母亲的这个比喻上面，儒道之间是可以互相互补的，包括那个道家是出世，儒教是入世的嘛，实际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同时有出世和入世这两面的。那么佛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说除了你自己和你父母的关系以外，你还有一个你自身的一个本来面目的问题，就是你是谁，是一个自性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解释不了的，但是呢佛教包括禅宗在中国文化中有他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没法替代，实际上就是因为佛教在试图解释我的自身性的问题，就是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三教合一的结构在一个人的身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状况。然后所以他里边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你有了父亲母亲，你没有解决自己是谁的问题，你还是解决不了这个终极问题。那么什么叫出家呢？就是你出家到哪儿去呢？实际上就是离开你的父母之家，然后去到自己那里去了。所以出家对
啊，我很不同意他的观点，不过这不重要。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摘取了所有就像你说的教里头对就是有用的那个信息抽取出来变成。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把它合理化，我觉得这个不
在好多个理论中都提到说中国人这种实用性的倾向，也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个三教，它是按说应该有一些排他性的三教，但是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就选择了他们每个教育中你所说的有用的部分，就是哪个教育对我来说有用。就像他们说的是，就是如果我得取的，如果我好像就是顺风顺水，我在我人生的顺势中我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儒教，我要入世。然后但如果我在我人生的逆境中，这个人就突然变成了一个道家的思想啊，我要出世，我要回归田园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这是只是你在随时在自己心中调整一个你自己的舒适地带，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信仰，就是一个实用主义。
嗯，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对，其实是他们认为这是非常中国价值观的一种东西。当然就是毕竟这不是论文啊，这是对谈，所以他们其实有点想到哪说哪。嗯、我觉得你觉得他们说的不严谨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嗯，那个胡胡你刚才想说什么？
就我说，其实刚刚赵阿蒙提到，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就是儒释道，它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其实这个，就我接下来要提的一本书里面，其实正好有类似的，我觉得可以对应着看的一个观点。这本书就是一个德国的作家叫哈夫勒，他在书里提到，就是说，他说德国人呢，尤其是那个一战、二战期间的德国人，他们都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其实他这里面非常强调，就是德国人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纳粹全面的就是夺取政权之前的德国人，他最起码有一个双重的生活。他一方面他要去扮演那种非常严谨死板的那种普鲁士式的那种科层制下面的那种公务员，按照那种国家的规则，就是说做好自己的一个公务员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回到家里呢，他有一个私人的生活。他可能比如说自己喜欢去有的喜欢音乐，有的喜欢阅读，有的喜欢等等，他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生活。但是到了纳粹全面掌权之后呢，整个国家的私人生活全部被占据，被一些公共的活动占据。所以呢，他这里面非常强调就是这种私人空间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其实张梦刚刚提到的这种就是儒释道，儒家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对外解决对外关系的一套规则。那么所谓的老庄或者是后来的这禅宗，它更多的是一个个人解决自己个人的内心问题嘛。
嗯、
所以他我是觉得就是这中间有一点点相通之处，我刚刚听到了。
嗯、
就是他儒家就是道家也好，或者是中国化的佛教也好，它更多的是解决你内心的困惑，让你回到你自己家里，回到你自己的内心世界之后，你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外界的困难，你自己可以消化掉。
嗯，可能从我因为我对西方的就是宗教体系没有那么熟悉，但是确实就比如说看一些西方的艺术家或者导演他们的传记里面经常提到，就是实际上信仰对他们这些。从小在比如说一个浓厚天主教背景环境里长大的人来说，更像是一个形式而不是一个信仰，所以可能多少都有这种实用性的成分在里面，就对普通人来说。
嗯，是，好像我们刚才把你这本书说的过于跑题了。
对对对对，
其实这本书出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的时候我还转了一下，我还挺有兴趣的。
啊，你说这个八日谈，
你还能再
对对，它里面其实也谈了一些艺术，它里面还后面第六章它其实谈的是第六日，它谈的是新与旧，实际上是新水墨这个事儿。因为其实很多的那个艺术评论都谈过中国的新水墨这个现象嘛，就好像想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一种当代的东西嘛。然后呢，但是呢，那个他里面提到，在他们在谈新水墨的时候，西川就提到说，中国的当代艺术，跟古典，他这个古典指的是中国古典啊。然后他跟古典有一种很不同的是，他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中是有一种市民倾向的，而他觉得呢，中国的传统的古代的文人画实际上是反市民的，因为他强调的是出世。那他里面就提到说，比如说古代的画家呢。就是他总是在追求一种，就是有意在追求生活和艺术之间是有一个断裂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在作画之前可能要先沐浴更衣，实际上是希望把自己首先从日常的生活状态中脱离出来，这是李军老师说的，然后进入到一个作画的状态里。然后呢，所以呢，实际上古代的文人或者艺术家他们在有意的追求从日常生活的状态进入一种艺术的状态里。但是当代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整个这个西方当代艺术带来的问题，就是它取消了日常事物和艺术品之间的区别，它也取消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这个距离。那所以呢，这个里面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因为三个人都多少有一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的背景，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挺强调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说道德， 因为你知道中国古代的文人他或者文人画或者艺术家是很追求这个道德品质的嘛，但是可能在当今这就不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提到说，那毕竟现在艺术市场的这些问题，那实际上这些艺术家可能心中是没有这么一个反思或者是负疚感的。那这可能就是这其实他们没有真的提出某一个核心的观点然后往这个观点去，更像是大家在对谈中抛出一些各自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这个对谈是一次活动吗？然后他们集结成册了，还是说这个是他们三个人那种书信往来？
他们是在是他们是一个面对面的对谈，在花家地南街八号，这就是美院的地址是吧？花家地南街八号就是美院的地址吧？所以实际上是他们，因为当时西川还在那个西川与杰南和李珍当时其实都在央美，因为我以前好像就知道他们几个人在央美是有一个。类似于读书会或者是对谈会这么一个传统的，甚至有朋友有机会去旁听过，然后就是在他们老师的一个办公室或者一个会议室里边，一推开门就烟雾缭绕着，几个大烟枪就开始在这砍了起来。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有点像那种形式，只不过是他们三个希望就一些问题来展开聊聊。因为那个我不是看了那个三个对谈，这个艺术的对谈，其实我有一本书。但我觉得不能算是推荐，就是也是最近重新拿出来翻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最近我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约而同的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就是说人话的问题嘛，就是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周期性的开始反思艺术圈不说人话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朱朱的这本书你们俩应该挺熟悉了，当年也是得了一个奖的嘛，灰色狂欢节。 对这本书就是毕竟朱
也是买了没有看
还是可以看看的，就是当然对你来说可能是里边的知识你全都熟悉，但只不过他毕竟他不是一个艺术评论者，他是一个诗人作家身份然后进入到艺术圈，当然他这几年也做很多策展或者评论了，然后所以他的语言可能我周围的很多人对他的反应是他觉得他写的东西能看懂了，就即使他写的是当代艺术能看懂了，所以我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又重新的翻这里面提到的一些艺术家，因为他基本上是把中国当代艺术梳理了一圈嘛，然后里边其实他的写作的语言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我忍不住想跟你们分享一段，就是他里面写艾薇薇的那一段。艾薇薇现在的播客里是韦金茨吗？
不是吧？
那
没有没有没有，
对，
应该可以。
然后他里面就提到那个艾薇薇那段，是他说的是，他说事实上艾薇薇的创作并没有个人语言的建构，或者说他们本身作为作品的存在并不重要，构成其核心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对一条边界的忍耐力的底线而进行的，那就是官方的态度。在艾薇薇的意识当中也一定包含了这样的预期，他曾经向家人谈论过入狱的预感，在很大程度上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意义也都有待被他的对立面所确立。然后他里边提到说艾薇薇的创作语言几乎都可以从艺术史里或者他的朋友那儿找到出处，比如他在当时在 Tate Modern 那个涡轮大厅做的那个葵花籽就很容易让人大家想到那个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里斯的那个用糖果做成一个糖纸堆的那个手法。只是他说只是每当艾薇薇这样做时，他强烈的政治性不是一种在他人的语言里签名的权利。他的那些作品不仅可以被容忍，而且还被尊崇为最具煽动性的当代艺术表现。在这里当代艺术的自我定义越发变得令人困惑。我们要问当代艺术如此渴求超越自身的主体性，希冀将最敏感的社会议题包含在自己的空间里，视自身为现实最前沿的舆论方式和激进主义的避难所。这本身是否就是对于权力聚光灯和偶像崇拜的一种欲求。然后他后边也提到说艾薇薇他自己特别令人意味深长的是他自己的这个超级偶像的地位实际上最终正是由他的对立面所亲自授予的嘛，就是那些事你们也都知道了。
当然
然后他里面就引述了艾薇薇自己的话，他说我是一件现成品，我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情境都是现成品，中国也是一件现成品。当艾薇薇这样表达时事情就变得更清楚了，从他身上呈现出来的最有意味的东西就是他对于自己的反讽，这种反讽是如此难以被质疑。这是艾薇薇显然了解他自己的局限，并且将这一局限转化为人格魅力的一部分。他说如果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那应该写的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这就是他写艾薇薇的一段，我觉得还是写的很精彩的，
非常精彩。
对，而且你过了这么多年你再回看，
但是你刚才是怎么就 怎么就说到了这个、
啊、没有，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我们谈的书能跟艺术家有关系吗，我就想到我当时是这两本一块儿翻的嘛、
嗯、
所以我就忍不住把这一本又拿出来了。
哎，所以你最近是读到了什么不说人话的艺术写作？
没有，最近我身边的好几个人都提到了，就是其实提到的不光是艺术评论的问题，就是汉语的问题吧，你甚至可以说是，就是我觉得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要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那些艺术家的采访，他们经常会提到说九十年代初这些人是有一个所谓身份上的觉醒的，就是因为八十年代很多人是很理想主义的，他们第一次接受到中国的他们第一次接受到西方的现代艺术，他们觉得自己也要成为梵高，自己也要成为塞尚，就是他们是有一种对西方的艺术的浪漫想象的。但是九十年代因为这些人真正可以肉身的出国，肉身的看到，就是我记得徐冰、张小刚好几个人都提到了他们第一次肉身的看到西方艺术或者接触到西方艺术的时候，那种除了震撼以外同时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西方画家的那种心情。所以九十年代有一个身份上的觉醒嘛，但是我是感觉到最近又有一轮身份上的觉醒，就是可能是因为这几年的意识形态太过于把中国放在比如说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上，那这种对立面一开始可能还在有所区分，比如说你是谁，但后来已经渐渐的没有任何区分了。那么就是有点可笑的是，很多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认为自己是一个地球村区居民的人，都不得不意识到说没有地球村这一回事儿，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即使不管我认为自己是谁，不管我从小到大读着什么样的文学，读着怎样的，听着怎样的音乐长大的。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中国人，那我自己也得面对这个身份。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又开始重新讨论这个，这我觉得这一次更像是真正的去讨论一个身份问题，包括你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位置。
啊、哦、真的这么有意思。我觉得我离开了太久吗，怎么完全
我不知道。胡胡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大家突然意识到说我没有世界主义者这一回事了，就是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一个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因为我被
是因为一个疫情的原因把大家
都疫情只是把这件事
隔离在自己
的疫情只是把这个事情给激烈性的放大了、
嗯、
实际上可能一直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在很多时刻其实你都会让你突然意识到，就是平时你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突然就崩塌了嘛。像比如我待会要聊到的那个奥威尔写的小说一样的，奥威尔他写了纪实的三部曲嘛，他虽然出生是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但他突然意识到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中产阶级，他是突然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工人阶级，然后英国也有工人阶级。那我觉得其实像今年其实你说突然意识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原来你梦想中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定会朝着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大家意识到突然到了一个解体的时刻。就像我待会要聊的这个昨天，
没有，你现在就聊吧、
就是、
你现在就开始聊吧。
对，你现在就聊吧。
对，我就想聊这个为什么我会突然就是今天我想聊的不是三本书，其实是三个作家。这三个作家我觉得他们都有相似点但都非常不一样。那第一个呢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茨威格，可能大家都知道茨威格，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看过他的特别有名的一些，比如说象棋的故事可能很多人看过，因为它是一个中篇。然后我个人是看过他写过的那个群星，
人类群星闪耀时，
璀璨时、嗯、对对对对对，那本书因为也是一些短小的传记嘛，写的都非常好看。但他最有名的比较厚的一本长篇的著作其实就是昨日的世界。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我印象中我一直以为茨威格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其实后来看我印象中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十九世纪末的人，但事实上他生活到了1942年，他是在1942年自己跟他当时的妻子一起
自杀的，
用镇定剂自杀了，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绝望了。那这是茨威格，然后他是从小在19世纪末的奥地利维也纳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黄金时代的一个童年和中学的时间，然后又不幸的经历了一战跟二战。那么这是茨威格。我先把就是这三个人的大致背景聊一下。那第二个人叫塞巴斯提安哈夫拉，他不是很有名，但他是一个德国人，因为茨威格是一个奥地利人，然后哈夫拉是一个德国人。那么他比茨威格呢晚出生了20年，他是出生在1907年，但他非常长寿，他活到1999年。他就跟茨威格非常不一样，就是茨威格印象中的就是我觉得一直到一战前吧，他都生活在一个他可能认为就是 整个欧洲的一个流金岁月里面。但这个哈夫勒一出生呢，其实他只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他童年的一个黄金时代，基本上就是他读小学，其实到他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一战了，然后德国就战败了，然后之后他其实经历的都是对他来讲就是都是非常不好的回忆。后来他的经历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纯种的一个所谓的当时纳粹认为的雅利安人，他本来可以留在德国，但他后来交了一个犹太的女友，所以他在1938年的时候决定跟他的犹太女友一起流亡英国。然后到了英国之后呢，也找不到工作，后来就开始给一些报社写文章，所有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批判法西斯，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他又回到了当时的西德，然后一直就是在做一些新闻的评论等等。他真正的成就和著作就是以一个非职业的一个，他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他后来主要的著作都是关于纳粹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希特勒的研究。那这个人可以说终身是一个在一线反纳粹的这么一个。然后第三个人呢是第三个人就是奥威尔。那奥威尔呢，其实我在看奥威尔的这个纪实三部曲啊之前呢，我是在还是在十七八年前我看的1984和动物农庄嘛，因为这个是同样就是说越有名的作家你可能对他的了解越局限于他的代表作。其实他可能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作品，但是呢因为他的某几部作品太有名了，就像1984动物农庄太有名了，然后你看完之后可能你不一定会去看他其他的著作。那么奥威尔的这本书我是因为最近发现就是国内其实出版了奥威尔的一个全集，因为以前奥威尔的其他的书呢应该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翻译，但是呢我看的这个版本呢是这个译文出版社在最近几年出版了一个全集，这个译者叫陈超，是一个旅居在加拿大的一个华人，他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基本上等于是全副精力来翻译这个奥威尔的全集。为什么要翻译这本全集，他也是觉得我们之前对于奥威尔的理解和了解是比较片面。那么我在看这个奥威尔全集的时候，我就只挑了这个纪实三部曲，因为第一呢我对这个纪实的部分比较有兴趣，第二呢它也比较薄，而且呢我看就是确实它会颠覆你对于奥威尔的一个很多的想象，因为奥威尔的1984给你的印象就是一个反极权甚至是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呢奥威尔在这个纪实三部曲里它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基本上是比较左翼，比较站在或者比较持一个相对比较用他的话来说，他相信的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观点。他其实跟这个哈夫勒是同一个时代，但他们的生活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因为哈夫勒是一个当时的德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中层的这样的一个官僚阶级的这么一个生活背景，然后哈夫勒本人虽然最后一直是反纳粹一直是这样流亡英国，但他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在大学念法律，后来也在德国完成了一个博士的学位。奥威尔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家庭就已经落魄了，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虽然表面上是一个中产阶级，但事实上呢没什么钱供他读书，他考上了那个约顿工学院但都没有办法再去读大学，所以呢他就在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当了五年的警察。在这个五年的警察期间呢，他其实是代表着整个大英帝国的警察体系，然后去基本上是欺压一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什么农民啊一些仆人啊等等，所以他导致他后来终身就是特别的痛恨警察。就是我没有看奥威尔之前了，我没有想到奥威尔曾经经历过那么落魄的一个生活，就是他在巴黎是在一个大饭店里面去当应该是类似于洗碗工那样的工作，但事实上呢他不是给那个去这个饭店用餐的这些人去当洗碗工，他是给这个餐厅的厨师做洗碗工，因为在这个餐厅里面内部都有分好多的等级，所以他是给这些厨师当洗碗工，而且即便是这样一份工作，他一天基本要做满接近16个小时，这样的一份工作也是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这份工作。然后在巴黎期间呢，他其实不断的需要去抵挡自己的衣服，就是不断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我感觉应该就是那种所谓的当铺所谓这样的地方，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才能维持这样一份工作。然后到了伦敦之后呢，又去跟一些流浪汉为伍，因为他也没有地方住，然后呢也找不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他不断的就跟一些流浪汉辗转在不同的收容所之间，这个地方住一天那个地方住一天。所以呢就是他经历了巴黎跟伦敦的这一段生活之后呢，他对于就是欧洲的中下层人民，而且他当时以为可能只有在什么缅甸啊在印度啊才有这样的阶层存在，没想到其实欧洲甚至就在英国最难免皮底下这样的阶层存在，所以呢他写了这样的一个纪实三部曲。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纪实三部曲，因为我们今天非常流行说那个什么非虚构写作呀，说那个田野调查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嘛，那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在应该是在接近一个世纪以前奥威尔就有过一个 而且这种非虚构是真正的深入到就是说他的观察对象里面，而且把自己变成他们的一员。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比较多的一个非虚构，就是说你以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身份或者一个旅行者的一个身份，然后你只是跟他们短暂的相处一段时间，或者即便在那个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其实没有真正的融入到他们。奥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真正的就是说他愿意成为一个流浪汉，愿意成为一个饭店的一个打杂的这么一个工人。而且我看这个书里面基本上他在那段时间确实陷入到一个次品的状态，他可能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他基本上在那段时间也不可能很快的改善他的生活条件，所以他基本上就让自己困在那么一个局面里面。回到了英国之后呢，他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呢他也基本上也只能够去给当时的一些出版社写点稿子，维持一个基本的生计。在这三本书里面呢，我个人感触其实最深，而且我个人觉得写的最好的就是这个《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这本书。其实开篇呢，一个非常近距离的对这个工业区的一些描写，有一个细节是特别特别抓人的，就是他在火车上经过了一个这个伦敦工业区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大概应该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几岁的这么一个少女吧，实际上看起来可能已经接近四十岁，但是能看出来是一个才二十几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少女，然后可能在通下水道或者在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清理的工作。然后他跟他在双目相接的瞬间，他说他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个少女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处境。因为当时整个伦敦的一个阶级分化是什么呢，就是上的人就觉得下的人就是穷，就是他们的穷就是因为他们懒惰，他们很脏，他们很臭，就是阶级分化的非常的严重。然后奥威尔就深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业区，他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的处境，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所做的活是一个非常非常下等的一个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脱离这样的局面。然后他是抱着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同情和让自己成为一员，就住到这些人的家里面去，然后去跟他们吃同样的东西，睡同样的床，然后在这个基本上是不堪忍受的一个生活条件去跟这些人就是生活在一起之后，他就发现就是说在英国其实存在着非常非常大量的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阶级分化的一个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才有了这本书。而且这本书就是跟一般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奥威尔特别独特的点，就在于他不仅局限于也不满足于只是描绘他看到的东西，他在所有的书里面其实基本上他都会夹杂特别特别大量的议论的成分。所谓的议论也就是说他其实希望把他看到的问题背后的制度的原因起码就是说从他的角度就是把它总结出来。那么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面，他表现的出了相对比较强烈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这个社会主义的倾向呢到了那个另外一本书像《加泰罗尼亚自尽》这本书里面，因为他后来去了那个西班牙，就在那个西班牙内战期间，然后他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去了那边，然后对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各个政党之间的这种内部的斗争又有了更近距离的观察，所以才有了那本书。
不过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我其实想看好久了，但是一直还没有，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排在他前面了，就还没看。但其实我一直挺想看的，是啊，也是他挺有名的一本书。
对，
这本书首先我觉得，因为我提了这三个人的一个茨威格，他本身就是以文笔著称，那么他的特点就是会用他的文笔去美化他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茨威格的特点，而且确实你会被他的文笔征服。
是。
奥威尔其实也非常会写，因为他不会去美化他看到的东西，相反，他其实他所有的立场，我觉得都在于揭露。那么他把他看到的东西就是你习以为常的东西，你视而不见的东西，就是你意识不到我们都已经处在一个阶级化那么大的鸿沟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你视而不见。就像他在这个书里面说的，在英国所有人都知道有矿工的存在，但是所有人都会假装不知道矿工这回事。那么奥威尔他就愿意就是说去深入的去了解矿工的世界，而且矿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对待这个失业的态度，包括他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水平。就比如说他里面提到在那个年代其实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们就不太注重营养。为什么不注重营养呢？因为只有廉价的食物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乐趣，所以呢他们等等等等这种近距离的细节。但除了这些这种就是生活习惯上的层面，他还是试图去把这种制度背后的原因找出来，包括就是当时矿工为什么住的房子都是那么的破等等。然后在巴黎流浪记里面他就讲为什么英国的流浪汉每天都要换一个地方，就是收容所的制度规定了流浪汉只能在一个收容所住一天，然后他必须住满一天之后他必须要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奥威尔一直秉持了一个非常人道主义的一个精神，就是说 他想从制度上找出一些原因来。虽然他真正成名的著作里面他更多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寓言式的讽刺，
对对对，更多是小说取得了就是说为他带来了更巨大的声誉。但我是觉得他的纪实作品其实力量是不下于他的小说的，因为他的纪实作品是更真实的。
是，
而他的小说是什么呢，就是小说是刺破了一个乌托邦，反而他的纪实作品呢你能感觉到他是怀着一个热情在，因为1984是他写在基本他生命的晚年嘛，他是大概1950年左右去世的吧，
48年写的，
对对，那就48年写的。而且写完这个1984之后，因为这本小说耗费了太多精力，有这个相关，所以他也就去世了。但是他在写这个纪实小说的时候，他其实还处在一个相信乌托邦，他相信他觉得他看到的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新的思想，这么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可以改变社会，可以真正为世界带来公平和公正的这么一个角度去揭露所他看到的，不仅是在欧洲了，就是在巴黎、在伦敦、在西班牙等等看到的种种这种现象。
是的，其实我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说的就是奥威尔，我就说你把奥威尔看了这么多，因为我也是大概在半年前就一次性的把奥威尔全集也都看了嘛，因为毕竟奥威尔在英国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而且毕竟奥威尔在这个 BBC 工作了，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包括现在 BBC 的大楼门口也有他的雕像哈，就说明他的这个意义。包括在 BBC 你进去的时候，在那个墙上印着一段奥威尔说的话，那个话就是说，假如自由真有什么意义，那应该就是指把人们不想听的说给他们听。所以我觉得奥威尔的很多的政治观点对于今天当今的这个英国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现在因为美国大选带来的一些关于这个假媒体假新闻的这个讨论都是非常，就是现在去看他的书我觉得是挺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我就想在这儿就把胡胡的那个就是聊奥威尔的这一段先咱们暂停到这儿哈，然后又回到这个赵阿蒙还有没有第二本书可以推荐。
对，因为刚才你刚好说到这个左翼的倾向嘛，其实我特别想推荐一本特别薄的小册子，比如说你看起来它好像很厚，那是因为它使用了非常宽的字句，就是其实这是一本很小的小册子，但是这本册子我觉得在今天真的特别值得推荐，大家花你一晚上就能读完，就是这本书就叫《什么是民粹主义》，因为我觉得，
谁写的？
这本书我也有
啊，对，在这个作者名字叫
也当然看了，
你今天晚上就看吧，我建议你，扬维尔纳米勒。然后呢，他这本小册子其实很有意思，他写了，其实几年前写是今年刚翻译成中文的，但翻译成中文之前已经有20多个语言版本在世界各地了，是因为他是现在很关键的一本书，因为你经常看到大家在说指责对方是民粹，你甚至看到两个对立的群体在互相指责对方是民粹，但是呢真实的民粹又的的确确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他认为是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让他需要理清究竟什么是民粹，然后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民粹。所以我是觉得这本书是现在挺重要的一本书，而且它真的太易读了，因为它这个人基本上自己扮演了自己的课代表，他的这个书的结构里边第一章的导论他就先跟你说了我这本书里大概要说你几个要点，他就帮你把重点画出来了，然后后面的三章分别去谈啊民粹是什么，你怎么理解民粹的行为，然后民粹如果掌权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三章就谈啊你如何去看待这个民粹他们的成因是什么，所以他其实三章这个
那他的语境是在一个美国的语境，
他其实主要谈的还是他是肯定是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所以他谈的是欧洲的民粹，但这里面你读起来你就意识到他其实理清了很多个概念，然后他最后甚至还有一章总结，就帮你总结了他里面提到的七个要点，所以就是他真的是自己是自己课代表，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完这本书。但这里边呢真的理清了好几个重要的定义吧，比方说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自认为不是民粹的人都很担心会被指责为民粹，因为民粹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它展现出来一种反精英反权威这么一种姿态，但是就像刚才胡胡说的这种那个有些左翼思潮的作家他们也容易被人指责为民粹，就是一旦他展现出来一些反权威或者反精英的姿态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这种指责，但实际上当你理清这个思路以后你就会意识到说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那他其实是从几个方面去理清了这个事情，然后比如说他里面就提到说民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排他性的，就这个排他性就是意味着说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只有一部分人民才是真正的人民。实际上就是对于非民粹主义来说，他可能会说啊，这是这部分人的诉求，那是那部分诉求。但是民粹主义呢，是通过定义谁才是真正的人民，然后把一部分人排除在人民群众的队伍之外。你能听到这套路很熟悉了，然后呢你指向这些真正的人民来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并且这些真正的他们认为这些真正的人民所需要的服务和价值观是单一的，而且只有他们的这个民粹的领袖才可以满足他们。他们非常自洽，然后所以他们甚至说，就是因为只有民粹主义才能合理的识别并代表真正的人民，所以里面甚至有很多东西是不允许讨论的。所以排他性和这种反多元主义就是民粹特别重要的一个定义。我觉得就是他理清这个定义，一个呢是会让人们对民粹这个事情更警觉，就是实际上他里面提到的一些话术你是能够一下想起来，你在某些场合听到这些话术，它会让你对这个东西更警觉，同时它也会帮助你不去滥用这个词，因为有时候一个词语它如果过分的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甚至会降低这个词语的严重性。然后同时它也帮助你在第三部分，它就帮助你去理解你这个民粹和它的成因。
那它里面有教你如何不要变成一个民粹主义。
对，它不是一个形式手册，它其实是一个辨析定义的这么一本书，它就真的像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告诉你啊，这个词的定义是什么，它具备哪几个条件，满足这几个条件，它就是构成了这个事情。就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老师告诉你期末考试的考点，然后他给你列的非常清晰这几个考点是什么。
嗯，
然后他同时呢也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他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大家经常会发现，就是如果民粹主义的政权当政了，就是如果他不是作为社会中一个反对性的声音，而是他执政了，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就注意到说，欧洲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很乐观的说，这个民粹主义是不可能真的掌权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种幻觉。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世界各地都有民粹主义政权正在走上执政者或者已经走上执政者的这个地位上了。那所以他这里面也提到了，当他们当政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就发现一个很令人诧异的现象，就是当民粹主义政权中有一些被视为腐败的事件曝光了，但是呢与人们的预期相反的是，这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损害民粹领袖的，
对，
不会影响民粹领袖的名誉。然后包括呢，民粹主义的治理模式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就是他们往往会特别严苛的对待批评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因为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来自公民社会的反对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道德与象征的问题，它削弱了他们对人民排他性的道德化的代表权的主张。因此声称这样的公民社会绝非公民社会，那些看似来自人民的反对声音其实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就变得十分关键。就是其实他们在反复利用这一套几乎无懈可击的这么一套理论，就是首先他们是排他的，只有一部分人民才是真正的人民，只有5%，可能只有69%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人民，那我们只考虑这69%的人民的真正诉求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呢，他是把一切道德化的，也就是说他里面有特别强烈的把所有的行为道德化，因为他把它道德化了，所以他的主张就必定是正义的，他其实有这么一个暗示在里面。然后同时呢，他里面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反对多元的，就是他是绝对单一价值观的，他其实是反对多元化的。所以他其实这里面理清了好几个这种民粹主义行使他们的霸权的方式吧，你可以这么说。
嗯，很有意思。我觉得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本书是2016年8月，
对，他其实在中国，
在
对，他在中国啊，他对他是在、对对，你要这么说的话，他是在川普当政的那一年出了他的首版，是德语版。然后呢他同时在第二次大选的时候出了他的中文版，这是今年5月出的一本新书，中文版。
嗯，所以他其实是在 Donald Trump 当选之前就已经出了，
对对对，
只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的当权就是证实了他里面说的这些理论了，挺有意思的，我想读。
嗯，而且他里边
这本书案例
的，他里边也提到了民主和民粹为什么他们是相矛盾的，是因为民主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包容性，他其实想包容更多的声音，所以呢民主他永远承受着我要代表谁的一个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对民粹来说就不存在。因为民粹是反多元的，他不需要包容性，他就打破了需要民主需要有包容性的这个环节，所以他也不需要有代表的危机，因为他只代表那个特定的人群。 所以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嗯、我觉得特别简单的一本书，但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花一个晚上的时间读一下。
嗯，我都没想到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其实我总觉得里面可能会有，可能不知道啊，会有一些名字。
对对对对对，
但是很
好。我觉得也不要对中国的出版环境那么悲观、嗯、因为我今年买了很多很多书，我觉得我看的时候都觉得怎么会出版呢，包括其实奥厄这里面很多书，其实你看了之后你也会惊讶，对，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出版、哎嗯、接着张萌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没有提到，因为民粹主义是一个新的词汇呢，还是说他就是在上个世纪初，
对对对，
民族主义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也不是，他其实提到了好几个历史的概念，比如说在历史上民粹主义是从哪来的，他们在欧洲是在哪个语境下出现的，包括他也重新梳理了人民在历史上这个定义是什么。对，他其实真的很像是教科书，就是很像是一个大学老师给你梳理的考点，就是它里面的是非常清晰的。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个哈夫勒，可能就大家这三个作家里面大家相对比较不那么了解。
嗯，
就这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其实茨威格也好，奥威也好，哈夫勒，他们都属于对当时的现实认识很深刻的人。那么哈夫勒他其实他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专门摘录出来，他说民族主义即民族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崇拜，无论何时何地都绝对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疾病。就他其实在，因为当时他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就纳粹攫取了政权，但是二战还没有开始的那个阶段嘛，就是德国开始流行那种去拔高和神话德国的民族性，然后当时国内出现了特别多的那种歌颂什么德国的自然环境啊，什么大地母亲啊，类似于这样的文学。然后同时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集体化的生活。那么他本身是属于在这个德国这个体制里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其实可以享受既得利益的，因为他的出生的血统非常纯正，然后他又是这种，他父亲又是这种体制内的中高级的官员。他如果顺利的话呢，他读完博士，他也可以留在德国的一个司法体系里面担任比较高的职位。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嗅到了今天的这种民粹主义的一个危险，然后毫不犹豫的就去了英国，然后选择就是流亡英国。就是民粹主义的危险其实当时一样就是
一直都存在。
对、
嗯、
对，
那很感谢这个大家的推荐啦，我们也希望听众能从这个对话当中也找出一些你们可能会感兴趣的书，可以一起秋日和冬日阅读。那
你是为了不剪辑然后就不说自己的部分吗？
对啊，
这个合适吗？
对，我本来今天也没打算要说是任何事情，我打算就是个串场，就主要都给你们俩说。好，那就谢谢两位了，我们就拜拜，跟大家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艺术我读》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Spotify、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毒，就可以找到我们。
When it comes to your finances, you think you've done it all. You've saved, you've researched, and you've invested all that you can. Now it's time to take those investments to the next level by using the brand behind every great investor, Yahoo Finance. As America's number one finance destination, Yahoo Finance has everything you need, whether you're a seasoned trader or just dipping your toes into the market. Join the millions of investors who trust Yahoo Finance to guide them on their financial journey. For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news and analysis, visit yahoofinance.com, the number one financial destination, yahoofinance.com.